来祷告。亲爱的巴父神，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引领我们的圣灵保惠师，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愿你在我们当中在掌权，主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让我们来认识你。谢谢阿爸父，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过去啊，我们一直从2017年到2018年到现在，我们啊，对于门徒这件事情，我们更多的学习。那过去门徒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系列哈，啊，我们谈了金钱，我们谈了休息，谈了工作，谈了甚至谈了政治。哇，在金星文里面谈政治。今天我特别思想啊，今天应该是整个门徒生活系列的最后一次，然后最后，我们即将会把这样的系列预备成为一个门徒训练的课程，邀请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可以更多的来经历神。今天我们要来谈谈环保，不晓得多少教会对于环保的这个议题能够在讲台上跟弟兄姐妹分享，不晓得多少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就在执行环保这件事情。环保这件事情其实在基督信仰里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我今天啊，你们看到我们的啊投影片哦，耶稣的环保学。那这是一本书哦，这是校园出版的布克雷。然后呢，我今天呢开始啊，其实每一次讲到都是一个新的挑战。那这次讲到呢，会以这本书为主要的资料来源，以及它的里面一些会跟弟兄姐妹分享圣经还有基督信仰。对于环保这件事情我们怎么看待，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必定会面临这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其实呢有一些环保的人士在批评我们说，当今现在的地球污染很严重，人口暴涨，有很多环境污染的问题其实是基督信仰搞的。因为他从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提倡这个救恩呢是耶稣为人预备的人本主义，他按照字面的解释，创世纪说我们世界把托给人类来管理，所以我们好像有这个自主权，所以我们无限的开发，那过度的开发导致地球这样的一个很多的污染温室效应什么的，这样下去地球迟早会被毁灭，会甚至加速那个西方工业革命，所以很多工业很多科技，所以地球现在生态问题这么糟糕，其实都是基督教惹出来的祸。有一派环保人士这么看到，虽然说法很不公平，但是也有去专家去研究说，其实还有更决定的因素，有一些的一些主义一些想法。但是其实当环保人士这样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基督信仰来回应，对于这个地球，对于这个环保意识，我们是不是真的关怀？这个照片是什么呢？在去年9月1号的时候，有人认识照片里面的两个人吗？穿白色衣服呢是现任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旁边那个穿黑衣服呢是东正教的类似像教宗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巴尔多禄茂一世。就是说天主教跟东正教两个首领，他们联合在去年9月1号，这是受造世界祷告日，关爱世界关爱受造世界的祷告日，在去年9月1号，他们联合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什么呢？人的尊严跟繁荣取决于人是否照料整个受造界。受造界就是受创造的这个世界，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被创造的。所以这个巴尔多禄茂一世，就是这个东正教的这个领袖信仰领袖，他在其实早在2015年有一场演说，他这样说，要解决全球暖化这个问题，不只是科学技术或者是政治的条约，重要的是什么呢？关乎人的心，人的心必须彻底要来改变。他说全球暖化是一个道德挑战，保护地球是每一个基督徒神圣的任务跟共同的使命。我想不用我说，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地球，我们现在的环境有很多糟糕的事情。我跟一个青少年陪读，每次像现在天气这么热，跟他陪读，我说要开冷气的时候，他说不要开好不好？那个北极的北极熊在哭泣。 他每一次我要开冷气的时候，他就这样跟我说，那我们就忍着那个温度一起来陪读。就是我想到这个事情，我们对于我们的环境保护，我们有没有去面对、来思考、来预备？在去年11月的时候，我们带了一些同工啊，有成人，有青少年，主要带了青少年去访寮车。如果你从访寮车站出来的时候，你一直往前走，大概走了700-800公尺，会看到一个海边有个堤防，堤防那边有很多很多的垃圾。我们带了青少年去进滩，那你知道我们其实进了开始从预备训练然后开始进，我们开始在捡垃圾的时候，大概捡了1个多小时，我们捡了满满的一袋垃圾车，你会看到照片的后面那个垃圾车上面全部都是我们同工20-30个人在一个多小时里面所捡的垃圾。但是你知道，就在那个照片的另外一边，那个是堤防哦。我们看到我们捡的时候，我们是很有成就感，但是看到那个堤防一点成就感都没有，有捡过跟没捡过一样，那个垃圾还是非常非常的多，那边有很多很多的垃圾，当地居民就随意的丢弃乱丢。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去净滩吗？我想时间不够哦，本来要放一个影片，那个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在成为 YouTube， 就是那个影片的分享者哦，里面有个台客剧场。那台客剧场呢，他也是基督徒，他很关心环保的这个议题，他拍了一个影片告诉我们说，我们一个礼拜制造多少垃圾，他就每天拿着一个摄影机，然后每天上班下班，然后呢他制造多少垃圾，他就躺在他所制造垃圾，他把垃圾收集起来躺在他的垃圾里面，跟我们说我们一天制造多少垃圾，他推广环保议题。下一个礼拜他拍了一个他开始推广环保的时候，他所制造垃圾有多变多少，所以你可以去搜寻看这个影片。然后呢，这个台客剧场的主角呢，他推动了净滩的这个事情，他开始推动净滩。然后呢，他在去年的时候去了花莲、台东、屏东、台南、嘉义，然后台中，他们去净滩。我看了这个影片，就在去年的时候，他去了屏东，也去了台南。台南是我的家乡，屏东是我现在所居住的地方，他去净滩。我就想说，我的家乡跟我现在所居住的地方都有人在帮我净滩，那我在做什么？所以呢，我就开始看了这个影片，就跟同工商量说，我们带人同工去净滩好不好？所以我们就去年十一月做了这件事情。我们去问了有没有人下次要一起去呢？有人说好累不要，有人说还下次还要跟我们一起去。如果下次有机会，各位弟兄姐妹愿不愿意跟我们去净滩，去海滩捡垃圾呢？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们来报名。就在去年12月9日的时候呢，上帝也给我开一条路哈。我去到屏东校园团契所举办的大武山论坛，关爱保育受造世界与基督福音。我去到了屏科大去参加这个论坛。那在当中呢，主要的一个讲者是这一本《耶稣的环保学》的翻译的人啊，不是作者，翻译的人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圣经当中我们一些耳熟能详的经文。等一下也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些耳熟能详的经文，我们以为是在对人说，但其实是在对整个世界、整个受造界来说。然后你知道，在整个论坛结束之后，他邀请我们参加者一起2-3个人来分享。听完论坛之后，你有什么样的得着，而且你要做什么回应？他就问你说，你现在的职分，你要做些什么事情对于环保这个议题？我就想说，我是传道人，我能够做的就是跟弟兄姐妹分享。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在设计这个门徒生活的课程了，我就说我要把我的门徒训练的课程列入环保的这个议题。你在各个教会里面其实看不太到在门徒训练课程当中有环保这个议题。耶稣的环保学里面他也提到以环保要来做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其实要把环保的议题列入。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是可以去买的，那个可以去屏东新万爱书房来买这个书，一本没有很多，200-300块，可以来看看整个圣经里面对于环保的这一件事情。我们应该都来寻求上帝关爱这个世界的心意，领受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活出我们管理这个地球的计划，还有一个资源。过去基督教的传统缺乏很多环保的世界观，今天让我们以圣经为基础， 我们挑战过去一些传统的神学思想，回应当代的环境的议题。耶稣的环保学它里面共分了六大部分，前面五大部分就是讲创造、堕落、土地、耶稣跟新的创造。今天呢，我要用重点式的方式跟大家分享这五个部分。第六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从基督信仰出发来回应这个环保的议题。好，环保的议题，这是很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从一本书作为主要的架构跟资源，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就来进到这个书里面，他说我们要来了解为什么我们要来环保，做环境保护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世界是由我们所相信、我们所敬畏的神所创造的，我们承接了一个管家的职分，就要好好管理这件事情。如果你翻开创世纪第一章，你就会发现有六次强调上帝说这个他所创造的世界是好的，有六次那么多，每一次都说我创造的事物是好的。既然是好的，身为他所创造、所呼召的基督徒，我们就有责任要好好的管理跟治理。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知道吗？万物都在向我们诉说神能跟神性。刚刚杜哥该跟我们分享信天翁跟蜂鸟，一样是鸟哦，尺寸差很多，振翅的速度差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在当中，可是都是来自同一位上帝所创造的。你知道吗？当我们更仔细去观察这个大自然的时候，甚至你打开电视看到 Discovery 或者是那些科学自然的频道，你就会发现大自然的事物让我们惊叹。当我们看见世界万物的时候，我们不是开口赞美神有多伟大，就是闭上嘴巴安静的惊叹上帝的奇妙。这个世界万物是多么的奇妙，你知道吗？当我们今天看到诗篇第十九篇一到六节的时候，这不，我必须说这不是我们主要的经文，但是这是我们开头的经文，要带领我们来认从诗篇里面看到这个世界多么奇妙。这个诗篇大概已经距离我们有两三千年前写的，诗人对于大自然的一个观察，他说到这个世界多么奇妙，这个世界都在赞美神。当从诗篇十九篇我们刚才读过一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要如何认识神呢？诗人告诉我们分成两部分，一个你要从大自然，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从大自然来认识神，从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要从神的话语来认识神。所以我们好像要来认识上帝，要读圣经，也要走到大自然里面来认识上帝，好像是那个两只脚一样，好像可以行走，透过大自然，透过圣经，我们就来站立在神的恩典当中跟真理里面来认识上帝。而且上帝呢，认识整个角落。当你有看到约伯记的时候，当你有看到约伯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约伯是一个义人，但是呢他在里面受苦的时候，他和他的朋友来对话，他在问为什么义人要受苦，好人为什么要受到这些罪啊，好人为什么无端受罪呢？为什么这个事情？他跟他的朋友，三个朋友，后来再加上一个年轻人，四个人五个人，他们在对话，一直到最后上帝用一连串的问题来问他，从第37章一直到第41章，一连串上帝问了一堆的问题问了约伯。上帝没有给约伯答案，但是上帝给约伯一些问题。当我们看到那个这些章节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哇，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何其的奇妙，何其的伟大。在约伯记38章第26节甚至讲什么呢？时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你知道吗？当神把雨降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经语有什么特别的吗？如果整本圣经都是以人为核心的话，上帝只关注人类的话，他为何要把雨降在没有人的旷野里面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跟整个受造的世界是有关系的。在这本书里面，耶稣的环保学里面 作者跟我们说到，他说上帝跟整个世界有关系，上帝跟人有关系，人跟整个世界也有关系，它是一个三角的形状。当人犯了罪之后，不仅仅破坏了神跟人的关系，也破坏了人跟世界的关系，也破坏了神跟整个受造世界的关系。那个罪恶堕落进到这里面，当这个约伯记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那个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表达上帝看重整个受造的世界。对神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小到亚分子，大到整个银河系，上帝都关心，上帝都参与在里面，都掌权在里面。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我们来看到投影片，我们一同来读好吗？请。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所以整个世界都属上帝的，它充满在那里面。所以我们会看见上帝是超越整个受造界，而且透过整个受造的世界向我们来显现。整个受造世界是因为上帝的爱创造的，而且一切都是好的。神甚至委身在受造界，怎么说呢？他充满这个世界里面，掌管整个世界。上帝不是创造世界完了之后就站在旁边让他自己运作，上帝很委身在那里面，每一个世界，每一个动物，每一个植物，甚至小到亚分子，上帝都参与在当中。而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当神把这样的责任交给人类的时候，人类要怎么样回应这个特权跟责任？要回应这个特权跟责任，你知道吗？当神坚持把人放在整个照顾地球的一个计划里面的时候，他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他赐给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去照顾地球。你知道，当我们人在整个地球里面，我们有管家的职分。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管理这个地面，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要管理治理这地，对不对？这个不是我们的权利，而是上帝的礼物。上帝给了我们这个礼物，让我们可以很，这是很特别的事情。我们既然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生物，如果我们都觉得我们凌驾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生物之上，很有可能就像那些环保分子所批评的，都是因为我们过度强调人本思想，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呢，万物都要为我们服务，这是不对的。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思想，我们既然是万物其中之一，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度到另外一边，说我们是万物其中之一，好像没有神，或者是我们跟其他物种一样。我们也要记得，我们是上帝所精心创造的，我们没有比其他的物种有更大的权利，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是尘土而来，是大地的一份子。所以我们要明白，上帝把这样的权柄跟责任当作礼物交托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创造里面，我们要来管理照顾这个地球。所以你说为什么要谈环保？这个世界就过去了，等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等一下会谈到这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要环保？因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把管理的职责放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管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就好像有个人把东西借给你，然后他给你使用，你跟别人借的手机，跟别人借的电脑，你就说那我的管理权在我手中，我就任意的使用。所以当有一天你要把这个电脑或手机还给那个朋友的时候，他可能上面满是脏污，可能那个东西又快坏掉了，你说这是你跟我我跟你借的东西，说我拥有这个主权，是吗？不是的，这个电脑或是手机主权的是你的朋友，而不是我们自己。我们要好好管理这个东西。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我们要如何管理这一件事情呢？当如果我们过度的使用，就会把这个世界滥用跟浪费。这个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就进到第二个部分，我们都堕落了。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看见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但人搞砸了这一切，我们让罪恶进到这个世界。 当人犯罪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就破坏了，也破坏了我们跟人跟人的关系，也破坏了人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更是破坏了神跟整个受造世界的关系。我们通常就把罪恶聚焦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犯罪，我们跟神破坏了关系，然后我们就流浪这个世界里面。其实你知道吗，我们所带来的破坏不仅仅是如此，我们也跟人的关系破坏了。当创世纪我们看到第三章，当亚当夏娃去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实的时候，然后当神发现的时候，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当说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神跟人的关系就破坏了。上帝难道真的不知道人在哪里吗？而是当人故意要隐藏的时候，神就问说亚当你在哪里。而当亚当跟夏娃被揪出来说你们真的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吗，亚当的反应是什么？我太太叫我吃的。然后夏娃说什么？那个蛇叫我吃的。你知道吗，那个婚姻里面的先生跟太太已经不是同伴的关系了，是一个对手，甚至是一个敌人的关系。我太太叫我吃的，开始推卸责任。你知道吗，性别两性的问题就从创世纪这个时候开始产生了，然后开始人跟人之间关系的破坏。还记得创世纪的故事接下来的时候，当他们的两个儿子该隐跟亚伯发生了什么事？该隐杀了亚伯，开始那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受到了破坏。在接下来呢，继续创世纪，接下来进到什么地方？进到巴别塔的事件，语言、文化、种族开始被破坏，一切罪恶就从里面开始。你知道吗？那整个的事件都被破坏了。我们甚至我们整个受造界都被破坏了。创世纪第三章，这个神又对亚当说，你既然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跟犁棘来，你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人的堕落，这个地、大地、这个受造的世界就被咒诅了，影响到我们跟地球的关系。你知道吗，本来罪还没有进入世界的时候，我们跟大地应该是一个欢乐伙伴关系，应该是我们种什么就长什么，我们不用过度的去劳苦重担，不用撒农药，不用做什么，等于就是把种子放到地上它就长出来了。罪还没有进入世界的时候是如此的，但是当罪进入这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汗流满面，从那个欢乐的伙伴关系变成一个难以驾驭的大自然的一个破坏的关系。因为罪入了这世界，破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破坏了我们跟人的关系，更是破坏了我们跟整个大自然、整个地球受造界的关系。现在的大自然，其实我们处处都看到那个破坏的痕迹。我想我不需要举任何的例子，你打开电视，你看见新闻，看见 Discovery， 看见很多的频道跟新闻，都能够告诉你现在地球有多糟。现在地球有多糟，这个是什么呢？好像罗马书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弄来读好吗？请。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不用举例，你一定也知道这个世界的环保问题有多么严重。受造之物就是你跟我跟整个世界，动物、植物、昆虫、海里的鱼、天上的鸟，都是受造之物，都渴望能够脱离这个败坏的样子。我们被辖制住，我们被败坏，因为罪的关系。我们能够进到那个荣耀、自由、那个美好的丰盛的里面，我们都这样的渴望。我们渴望那个永远，渴望那个美好，但是现在还是被辖制住。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不是只有你在叹息啊，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不是你在觉得很不容易在这个世界上。你知道吗，你家里的狗、你的鸟、你的一切的动物 植物都在一同叹息，叹息等候神的种子显现。神的种子显现是什么？你跟我就是神的种子，他们在等待神的儿女能够重新再出现，能够管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表达，我们要知道，其实生态的危机从本质上是一个灵性的危机，生态的危机从本质上其实是一个灵性的危机。你知道我们地球被破坏，其实不仅仅是因为资讯不足，或者是我们所用的策略错，更多原因是因为我们自私。当我们懒得走到附近的商店，我们就学习，我们就骑车或开车的时候，每当我们想要买便宜一点的肉，我们却不问这个肉是不是从那个屠宰场，或者是从那个农场是很过度拥挤的，或是不当管理的那个农场里面出来的。每当我们随便的让家中的电视电灯开了一整晚，明明我们也没在看，就开了一张一直跑，我们家中的电器，我们漫不经心的让整个房子灯一直亮着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得罪整个世界，也得罪了这个世界的主。神创造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被浪费。如果我们粗心、漫不经心、随便、轻慢、草率的对待上帝对这个世界的创造，其实我们也在羞辱上帝。实际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随意提神的名字，免得我们羞辱他。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漫不经心在对待这个世界所有的创造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羞辱神。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跟神的关系，跟我们这个地球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看到旧约很特别，旧约何西阿书第四章一到三节，当先知在那个时候看见四周围的状况已经很不 OK 了，看见农产品，看见生态的系统都已经崩溃的时候，他没有怪上帝，他没有怪亚当夏娃说为什么那时候你让罪入了这世界，他开始指责当时候的人。这个指责也历历在目在我们眼前。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上帝，但其假事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你这个何西阿的这个描述，你有觉得很熟悉吗？当你打开电视新闻频道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这些事情发生，这些事情发生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跟每一个地方。当人的灵性道德出了问题的时候，这个地球上的环境也开始出了问题。但我不是说当我们奸淫，然后我们这里这一季的那个农产品就欠收，我不是说了这样的事情。当我们的灵性，当我们的道德堕落的时候，当我们开始自私，当我们有很多罪在当中的时候，你知道吗？因为人的罪就让动物鸟类开始死亡。何西阿对我们说，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都必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这不是说我们当地人犯罪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生态啊、农地啊，就一定是当地人所做的，这样好像我在指责每个农民，不是的，而是说我们都有这样的责任。当我们堕落，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过活的时候，我们跟神、神跟大地、我们跟大地的关系都破坏了。这就是生态的问题，是我们灵性道德的问题。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要悔改。我们不只是只有随手做环保的问题，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要悔改认罪。你知道，当我们人的自私造成大规模的自然的灾害、天气的异变、动物的濒临死亡，然后贫穷、不公义，你知道很多时候都是那些未开发国家。你知道，当我们随意乱做的时候，都是非洲或者是那些未开发国家来买单。我们在这边享受，他们在那边受苦。这是我们都犯的罪的原因，我们都堕落了。你知道吗？神的审判要临到， 死人要受审判，死而不是一了百了。当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神都记录，死人要受审判，你也要毁灭那些败坏全地的人。你知道吗？我们都在败坏这个世界。我们对环境保护，我们对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我们神，我们在我们里面那个灵性跟那个道德。看清起来好像全然没有盼望，不是的。即便这样，你犯罪，我犯罪，我们都在堕落的里面的时候，神仍然维系着他的受造，维系着这个世界。第三个主题我们要来看一下。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对于环境保护这个主题在圣经里面都常常忽略吗？因为我们忽略一个主题，叫做土地的一个主题。在圣经里面谈到土地这个主题，比因信称义，比悔改，比受洗，比耶稣再来还要来得多。土地这个主题在圣经里面很重要，但是又常常被忽略。光是旧约谈到土地的这个主题就2000次，新约有250次。神对亚伯拉罕的45次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有45次，其中45次里面有40次谈到土地这件事情，有29次是直接的谈到，主要直接的谈到或是完全指的就是这个土地跟大地。所以你知道吗？就有一个圣经学者就来讲，他写了一本书叫《土地》，他就说土地就算不是圣经信仰的唯一的主题，也是相当核心的主题。在整个圣经里面，其实神多次的谈到这个土地的事情。我们来看经文，生命记第22章6到7节，很特别哦。他说如果你在路上遇到鸟窝，它在树上或是地上，里面有小鸟或者是蛋，有母鸟在那个小鸟的上面或者蛋的上面，你不可以把小鸟的母亲跟小鸟一同拿走，你只可以拿走什么？你只可以拿走小的鸟，你不可以把大的鸟给拿走，把母鸟给拿走，你不可以把母鸟给拿走，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很特别哦，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圣经也这样在分布。当你在路上看到那个小鸟，有母鸟跟小鸟的时候，你就要怎么做？圣经分布那么仔细，而且所赐的福是那么的大，你就可以赐福，日子得以长久。这个是永续性的一个生存的问题。如果你是渔夫，如果你是农业相关产业的，我们就要思想到一个永续性的生活的原则。我们不要只问我现在到底可以收获多少，我们常常都这样，就是在当农夫的常常都种植同一种产业，全部都是那一个植物，但是造成了生态的破坏。你知道当我们的山坡地都是槟榔树的时候，你就知道对山坡地的破坏有多大。这边告诉我们一个永续性的一个原则。我听过一些渔夫关心生态一些原则的渔夫，他们会把那个渔网弄大一点，让他们只抓大的鱼而不抓小的鱼，让小的鱼可以从细缝当中游出去。但是如果你只想要问现在我可以收获多少，有很多很恶劣的那些的渔民，他们把网子做得非常非常细，大小鱼都通吃，这样会造成一个生态的破坏。这神告诉我们一个永续性的一个原则。你知道吗？在利未记第25章2到7节，这边说到一个件事情，就是说到一个安息年的事情。每第七年，这个地要守圣安息，要遵守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就是说这个地要完全不可耕种，以现在的农业技术来讲，这叫休耕啊，让土地可以休息。在3000-4000年的圣经的那时候，神对以色列人就说又有休耕的技术，有休耕的概念。甚至什么呢？我们会看见在利未记第19章9到10节，好，我们这边没有记载啊。19章9到10节里面说到什么？在你们的地在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以把田角给割尽的，也不可以拾取所遗漏的，不可以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 穷人跟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边原则是告诉我们说，不只是把那个田角，不要把田角四个角都割尽了，是不要把全部都割完了。意思是告诉我们说，第一个方面是要留给穷苦人家，给那些客旅跟那些需要的人之外，一方面是告诉我们说要学习适量，不要全部都收割完毕，要留一些人，也要让野生动物可以吃，不只是让穷人可以吃，也让野生动物可以吃。如果我们一直在种单一的农作物，巨量的来生产，是我们经济会提升，但是我们生态会造成破坏。我们要学习适量，学习适量。你知道以色列人对土地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看重的。我们看到列王记上第二十一章，整个二十一章在记载这个故事。那个时候的国王，以色列国王叫亚哈。亚哈呢，他是一个在圣经的判断是一个邪恶的王，他没有敬畏上帝。他看到他有一天，他看到他王宫旁边有一块好美的葡萄园，这块园的主人叫做拿伯，他就想要把这个葡萄园给买下来，他也没有想要抢，他只是想要把它买下来，就派人去问以色列人拿伯，他有一个葡萄园，他想要把它买下来。亚哈就对拿伯说，如果你把你的葡萄园给我，你开多少钱我就给你，你要什么葡萄园你要更好的葡萄园我也给你，如果你要钱我也可以给你。你知道拿伯对亚哈说什么？亚哈是国王哦，拿伯只是一介的农民，葡萄园的农民。他直接这样讲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以色列人对于土地的想法是，先人所留下的土地我不可以随便乱用。他们的现在我们都在买卖房子跟买卖土地，对不对？我们都把土地私有化。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的想法是，土地是上帝的，土地的主人是上帝的，我是管家，管在这里。你知道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还有一则诫命，就是有五十年的时候，禧年的时候，不管你所给人家买来的土地有多少，这既然是别的土地，你必须原封不动的无偿的还给那个人。就是神把土地交托给人来管理，我们不可以把土地私有化。这是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时候看见土地要学习休耕，学习让土地可以安静的可以学习成长。你知道吗？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在这个时代当中，土地用途的改变，资源的枯竭，全球生态的危机的改变，都威胁着这个生命的永续性。常常我们都着眼于现在的利益，想要很多很多的赚钱，一直种植着同一单一的植物，有经济的农作物，然后不停的来耕作，没有休耕，让土地丧失的那个能力，让这个生态有了危机。上帝要我们学习跟土地跟这个世界和好，跟这个来管理这个世界。如果土地因为人的犯罪而失去了功能，我们要做什么来医治这个土地呢？当我们看到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那个场景是当所罗门王盖了新的圣殿，盖了第一个圣殿的时候他在献殿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医治地的最重要的关键是在于我们要悔改认罪，回到上帝的面前，转离我们的恶行。这个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生态环境医治的最主要不是废物回收，不是资源回收，不是减量，不是做环保，而是悔改归向神。唯独我们要承认这个土地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才能够修补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修补我们跟土地之间的关系，土地才能够被医治。我们进到第四个部分，耶稣他是世界的救主。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到二十节，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基督论，就是 这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他的描述是什么。好，那我们很快速来看，你知道吗？第十六节说万有都是借他而造的，耶稣是受造的源头，这个世界被创造，耶稣有一份，他跟圣灵，他跟天父上帝一起 创造这个世界。如果有一个工程师设计的一个手机，当这个手机故障的时候，我们应该找谁帮忙？或许你有一点知识可以自己稍微修一下，但是当他修不好的时候，或者是我们选择最好能够修理他的方式是什么？找这个创造他的工程师。所以当这个世界出了问题，环保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找谁？找耶稣基督。耶稣他是万有的维系者，万有，第十七节说万有也靠他而立，万有也靠他而立。耶稣在对整个世界，对整个地球的环境都靠着他在维系。你知道吗？如果你所住的社区或者是你所住的大楼，如果万一，我不希望你这样，可是万一失火的时候，然后你在外面，你冲进去你的家里面，你会先做什么事情？当然是先抢救自己的东西，对不对？保险箱就搬保险箱，有存折印章赶快拿，对不对？我们赶快保护自己所心爱的东西，这是很自然的，这不是自私的问题，而是很，其实我们很重视而且保护我们自己能够保管的东西，对不对？你知道吗？整个地球就是耶稣手中的事物，手中的东西，他爱这个事物，他也保管，他也会抢救，他维系整个世界。而且耶稣是受造界的拯救者，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知道当这个世界的受造者这个世界的创造者耶稣基督，他来拯救这个世界。当我们人犯了罪，刚我们谈到了堕落的问题，谈到了我们跟土地有破坏的关系，但耶稣他是创造的，他是维系的，他也拯救在我们当中。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说上帝爱世人，我们都觉得说这上帝爱每一个人，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世人这个希腊文里面其实是宇宙的意思，你说上帝爱宇宙，上帝爱整个世界，上帝不只是爱人而已，上帝还爱整个世界。所以我们就发现上帝差遣他的耶稣基督爱子来到世界上，他爱地球，爱这个世界，关心整个世界，甚至万物存在的终极的目的都是为了耶稣，都要在耶稣身上才能够找到。所以耶稣的死而复活修复了神跟人之间，人跟人之间，人跟受造物之间，神跟受造物之间的关系。耶稣基督的福音从我们个人开始，要到整个教会，到整个社群，到整个世界，都要得到平安。耶稣基督来不只是要救人而已，他要让整个世界都有了盼望。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整个世界都有了盼望，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整个世界有了盼望。这个字有点小，何西阿书第二章十六到二十三节，你知道吗？在整个圣经里面都说到那个未来，那个新的创造，那个新的创造，就是先知书这边提到了说，当我们进到那个新的创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开始的那个美好的复活，不只是赐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更是赐给整个受造界。这个经文在说到什么呢？这说到一个，不只是说到那个悲惨的世界末日，更是说到那个未来，当那一天世界将不再有战争，不再有不平等的关系，神跟人跟受造界的关系要被修复。这是先知何西阿对我们所说的。特别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九到二十二节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善恩的种子显出来。我们刚才说到神的种子是谁？就是你跟我。世界万物都在渴望基督徒起来，起来做什么？因为受造之物都浮在那个虚空之下，都浮在那个堕落跟罪恶之下，他们不是自己想要成为这样子， 而是因为罪恶的世界，那因那叫他如此的。所以接下来，那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他们渴望那个脱离那个罪恶的辖制，怎么办？要怎么做呢？要渴望那个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圣经学者去研究，去看见这个叹息劳苦的个字义是什么？好像妈妈怀孕生小孩的那个生产的痛苦，你就知道现在这些受造的万物有多痛苦。他们在那个很剧烈的痛苦当中，可是当生小孩有一个盼望，我们能够妈妈能够忍受那个剧烈疼痛，有一个盼望，就是我要生出一个小孩来，有一个新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盼望。世界万物也在那个剧烈的痛苦之中，但是有一个盼望，等候那个新的创造，新的世界来临。对于未来的世界，那个天国来临，我们都有一个盼望。特别在彼得后书三章第十节说什么呢？当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天必有大声响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中的都要消灭。我们会认为好像现在的世界是不是后来就是上帝一把火全烧掉，然后再重新砍掉重练，给我们一个新的世界吗？这个火是一个修理跟炼净的火，要把这个世界全部的污秽跟罪恶跟破坏的全部都烧干净，给我们一个更新的一个世界。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35节说到，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好像就说，你看上耶稣都说天地会废去啊，这个话是在告诉我们说即便最稳定最坚固的世界都会被废去的时候，神的话也不会被废去。像什么呢？好像我们常常男生会跟女生讲说，哦，我爱你，海枯石烂都不会变。我的话是在预言海会枯石会烂吗？不是，我的话在表达我爱你，我爱你，但不是在表达海枯石烂，是说即便海枯石烂，我对你的爱都不改变。耶稣在说，就连世界上最坚固的天地，即便最坚固的天地都会被废去，神的话也不会被废去。他是说天地即将要过去，这个心是一个更新。所以我们可能要修正一下我们对世界未来那个未来天国来临的那个观念，不是整个地球砍掉重练，而是神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更新的一个对待。好，我们来到最后，我们要怎么应用呢？我们要了解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好管家，我们要享受使用。我不是说我们以后都要苦待自己，我们要享受跟享使用，但是不能过度的浪费还有滥用。然后呢，我们要离开那个，如果你的工作或是你所参与的事件是剥削的，是欺骗的，是污染这个地球的，我们要避免参与在当中。接下来看到我们说关爱这个受造之界，好像过那个平交道停看停哦，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停下脚步，遵守这个安息，让大地让你自己都可以安息，让这个大自然重新跟上帝跟大自然重新再连结。然后呢，你要观看这个世界循环跟节奏，认识了解，然后聆听上帝的声音，说主啊，我当我在聆听上帝的声音跟聆听整个受造的世界他们在叹息痛苦的时候，你要怎么回应？主啊，对这个世界我应当怎么做？帮助我，我要怎么回应这个世界？接下来我们要过着一个受造的世界为念的生活，基督徒可以活出一个以受造的世界为念的生活。这个作者告诉我们说，他说如果你走在街上，你可不可以从人们所买的商品、开的车跟他消耗的垃圾的量能够看得出来谁是基督徒？我从你开的车跟你丢的垃圾，我就能够看出你是不是基督徒。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个世界是属于上帝的，那么 我们的生活方式应该要跟我们的邻居不一样。我们处理垃圾，我们在面对许多生态环境的方式应该不一样。如果我们真的遵守神的话语，尽心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也要爱主，而且爱人如己，那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要弃绝那个过度消耗的贪婪的生活，一步一步调整，我们减少我们的欲望，可以选择很轻盈、很简单的、很简朴的生活。最后这个作者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提醒我们说，教会应该是这个世界，神为这个世界所提供的一个逃生计划。神要救的不仅仅是人类而已，不仅仅是每一个凡信靠他的人，他还要拯救整个受造界，更新整个受造界。而基督徒的使命要把这个好消息透过话语、透过行动带给每一个受造界。透过这五个部分，我们会来了解耶稣对我们有一个心意，不仅只是归向他、跟随他，还要管理这个世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主，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议题，主啊，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主题，就是对这个世界我们要保护，对这个世界我们要来回应。愿你恩待帮助我们，有上帝恩典在我们当中，行出那个关爱世界的行动。谢谢阿爸父神，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以神的话语、神的诗歌来回应他。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视线不所无，一步一步带领你前途。他立大地的根基，他浪云在空中漂浮，是他创造生命信心，是他应许照顾赐福，神造万物各安息时，耐心等待必要欢呼，啊啊啊啊，耐心等待要欢呼，他立大地的根基，他浪云在空中漂浮，是他创造生命信心，是他应许照顾赐福，神造万物各安息时，耐心等待必要欢呼，啊啊啊啊，耐心等待要欢呼。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站立来领受神的赐福。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主你立大地的根基，让云彩空中漂浮，主你让世界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主啊，这个世界是你手所创造，你手仍然维系帮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领受这个职分，要管理这个大地。主，让我们学习有智慧的来管理，有恩典的来管理。谢谢阿爸父神，从我们自己先来做起。主，我们也悔改归向你。主，我们过去贪婪，过去浪费滥用的一切恶行，求主你来责备，让我们悔改归向你。如今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要从关爱这个受造世界开始。谢谢阿爸父神与我们同在，愿我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引领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愿神赐福您，您和您的一家，我们邀请你们，我们彼此祝福祷告。